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大家主日平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兰。
啊，我是随风神父。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问问神父栏目。神父，我们这一期聊一个比较时髦的话题。这个问题呢，是一位听众在我们后台的留言，他的问题是这样的：神父您好，教会怎么看待变性人？而我看到这个问题时候，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哦，你否认自己的性别，就是否认天主的创造。但是对于那些跨性别人士来说，他就不觉得是这样的，他就想，哎，我生下来就是这样的，我是个男人的身体，但是我心里就住着一个女人，我觉得我没有错。所以近些年来，很多的国家和地区就有一些这种跨性别意识形态的运动。我就想抛开我们基督徒啊，抛开天主教，其实很多社会大众对这些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的。所以我也特别想知道，我们教会到底对这个变性人是什么样的看法。
其实当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跳到我脑海里边的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人，就是在我们中国非常出名的一个主持人了，叫金星。金星过去是一个男人，后来呢他做了变性手术，他成为了一个女人，而且是在一个公共领域里边出现的这样的一个人啊。当我们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其实呢在中国曾经掀起了一个讨论的这样的一个浪潮，那么就是面对变性究竟是，允许呢，是对呢，还是不对呢啊。刚刚木兰也提到了，就是说在社会上有很多这方面的理论了，或者叫思潮了啊等等出来。当然我们每一个人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想法，那么这些想法究竟是对还是错呢？是符合我们的伦理道德，或者说符合我们的人类学，我们的人的本性呢？这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家去思考的。那么每一次当出现这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教会其实都会站出来去说，来表达他的一些看法。教会为什么会表达这些看法呢？就是说教会作为天主在人世间的一个临在的标记，他需要把来自于天主的教导告诉给所有的世人。所以这就是我们教会为什么会对待呢这些事情会有他的一个根本的一个看法了。那么我们去看呢，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在老早以前那么就出现了。那么变性呢其实也是近几十年来才有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也是因为生物科技的这种发展，人们逐渐有了这方面的医学上面的一些能力。那么这一个问题出现的时候呢，我们现任的教宗方济各在2016年到访格鲁吉亚的时候，他曾经指出，他说现在有一场世界战争在破坏婚姻，它不是使用武器，而是以思想理念，那就是性别理论。如果我们去看这一个世界，无论是同性恋也好，或者说变性人也好，或者是呢我们经常会提及的，尤其是为我们中国人所熟知的泰国的人妖，很多人到泰国旅游都会去看人妖，现在在国内有一些地方呢也会有人妖的进口。那么当我们去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都会在自己的心中产生这样的一个问号，这个允许吗？这个是好呢还是坏呢？2019年呢教会就发表了一个文件，是叫天主创造了一男一女。那么这个文件呢是圣座教育部发表了这样的一个文件。为什么会发表这样的一个文件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思潮的兴起，让整个的人类都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以至于呢在教育领域之内呢也出现了混乱。 那么教会呢，在这个文件里边第十号就说，这个性别理论其重点是个人可否决自己的性倾向，而不必考虑男女关系的互惠和互补性，也不理会性的生育目的。所以就是这种思潮把整个的你比如婚姻，你比如我们的生育等等呢，都完全的打破了。所以这是教会站出来要说话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从教会的文献、教会的教理，包括各个教宗的一些发表的一些言论呢，我们去看，也包括我们从六七十年代呢，美国兴起的这种变性手术或者说变性的这份研究的这些心理学家，包括手术的这些人呢，他们的一些看法究竟是怎么样的。那么我们有这样的几点是需要大家去清楚的，就是面对变性人或者变性这件事儿，我们应该怎么去看。那么第一个呢，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性别来自于天主的创造，这是教会非常清楚表达的这样的一种观点，也是教会历来主张，是天主创造了男人跟女人，因此呢，性别是来自于天主的创造，人呢是不可以改变的，这是圣经所给予我们的启示。如果我们翻开圣经，我们就很清楚的在创世纪第一章里边告诉了我们，天主于是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就是照天主的肖像造了人，造了一男一女。在创世纪的第二章里边也说，然后上主天主用那有人取来的肋骨形成了一个女人，引她到人前，人虽说这才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她应称为女人，因为是有男人取出的，为此人应离开自己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这是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在创造男人跟女人的时候，天主给予了男女彼此平等的这样的一个位格上的尊严，每个人应承认并接纳自己的性别，这是我们要清楚的。所以这也是教理2393号上他所表达的。在教理2333号上呢，他有这样的教导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不论男女，应承认并接受自己的性别，生理、心理和灵性的差异与互补性都是导向婚姻的福祉和家庭生活的发展，夫妻的和谐与社会的和谐部分有赖于怎样活出两性之间的互补、互赖和互相支持。所以这是我们从教会的训导文件里边，或者说从教会的正式的官方文件里边，我们所非常清楚看到教会对待这个问题的第一个他所肯定的一个观点，就是性别是来自于天主的创造。那么我们的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曾经向世界医学会强调，每一个人的独立个体是由精神和肉体组合而成的，尊重人的尊严，也就是维护凡尔大公会议论教会在现代牧职宪章所说的，人是由肉体和灵魂所组成的一个单位。我们要基于这一人类学观点去找出基本准则，决定是否进行某些非纯治疗性的医学运作。因此，人不能单视为组织器官各功能的组合体，也不能与其他动物的躯体相提并论。所以，如果我们把人只是看作呢各个器官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其实我们就错了。我们有别于动物，是因为我们有灵魂，我们有精神生活，所以这是我们特别需要去清楚的。那么在2019年教会发表的天主造了一男一女的这个文件呢，他就特别指出，男性和女性都是天主创造的，人类应该遵从生理性别，人们不可选择或者改变自己的性别，并强调 只有男人和女人在性别上互补，才能生下孩子。文件的32号说，圣经揭示了造物主计划的智慧，造物主赐给人身体，具男性和女性特质的身体，指定为人的责任。他也借着身体的男女两性特质，赋予属于人的人性，作为他人性的责任、位格的尊严，以及人与人的位极共荣，这个显而易见的标记。因此，对人性的理解必须建基在身体和灵魂的结合之上。摒弃任何形式的物质主义或自然主义，因为灵性与生理的倾向结合为一体，以及所有为此目的所需要的其他特征也结合一体。所以这是文件里边特别清楚的在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把人单独的去分开，就是说我们的器官是一部分啊，我们其他的就不是了啊，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所以在文件的34号上说，有必要重申性别差异形上学的根源，作为人类学反驳那些企图否定人类天性的男女二元本质的主张，而家庭正是由此二元本质而产生的。否认这二元本质，不仅泯灭人类是创造成果的观点，还提倡人类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可以为自己选择自己的自然性，借此反对男人和女人受造的形态，是为了彼此互补，以成就人类的圆满。但如果在创造中没有预定男与女的二元本质，那么家庭不再是有创造所确立的事实，同样孩子也失去至今所占的位置和他固有的尊严。所以我们通过教会的这些文献，我们非常清楚的就知道呢，就是说性别是来自于天主的创造，人是无权改变和选择的啊，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变性并非真正的让人成为男人或者是女人，也就是说一个男人他觉得他是一个男人身而是一个女人心，或者是一个女人身而是一个男人心等等，他想通过这个变性手术达到自己的，好像就是说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性情跟身体的这样的一种一致。其实我们在这里呢需要给大家指出的，这种想法其实是一种虚幻的幻想。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里所谓的变性，它指的就是异性，也就是改变，就是通过手术的方式使人的生殖器官发生改变，也包括人的生理特征。那么但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一个人的性别它不单单是有性别的外部特征和性别表达它所能够呈现的，它是一个人身心灵整体的一个存在。因此呢，手术虽然改变了一个人的外部特征，但是呢它没有办法改变到基因、胸部的结构或者是自然的荷尔蒙分泌，也没有能力制造新性别的精子或卵子。大家一定要记住的就是，一个改变自己性别的外部特征的这个变性人呢，他是不可以生育的，同时呢他也没有办法自然的去产生像男人或者女人一样所需要的那个荷尔蒙，而且他的基因或者说他的其他的这些结构呢都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所以这是我们大家要清楚的啊。一个人的性别历史呢，其实他也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了啊。那么美国的变性手术的一个先驱叫 Dr. Paul McCone， 他就指出呢说，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变性是不可能的，接受变性手术的人不会从男人变成女人，反之亦然，他们只会成为女性化的男人或男性化的女人，这是我们大家要清楚的。所以所谓的变性呢，只是我们认为上的女性化的男人 或者是男性化的女人，因为呢，他没有办法从根本上来改变一个人真正的性别，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去特别提醒大家的。那么我们最后要告诉大家的一点呢，就是说，虽然我们教会呢反对变性行为啊，我们在这里呢，变性刚刚已经给大家指出了，就是通过手术来改变自己的啊外部的性别特征，但是教会呢仍然关爱变性的人啊，这是我们需要去清楚的。天主教教理2297号上说，除了属于严格治疗范围内的医疗指示以外，对于无辜者直接故意进行切除肢体、损坏肢体或绝育手术都违反道德。也就是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你不是为了治疗的目的，而只是呢无辜的，那么你去做这一些啊，就是说手术了或者其他呢，那么这是违反道德律的。因此教会反对变性的这个行为。这一方面呢，我们刚刚也说了，是违反了天主的创造，另一方面呢，也是对于自身身体的一种伤残，所以这是我们大家需要去注意的啊。教理的364号上说，人的身体分享天主肖像的尊严，它是人性的身体，正是因为是一个属神的灵魂使它活起来，而且是整个的人要在基督的身体内成为圣神的宫殿。所以我们很清楚的，就是人的身体它不单单是一个外部的器官，它跟人的灵魂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教会一直在强调说，人是由肉体和灵魂所组成的一个单位。以身体而论，人将物质世界各样事物汇聚于身，于是物质世界便借着人抵达起高峰，并借人歌颂造物主。所以我们在这里需要特别去清楚的，我们教会为什么来反对这个变性的行为。但是我们说反对这个变性的行为，可是呢，我们对待那一些已经做了这方面事的这些人，我们要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仍然要关爱他们。我们知道呢，教会一直来的态度就是，我们反对罪行，但是呢，我们仍然拥抱罪人。可能这些人做了这些不应该的事儿，他是一个罪人也好，或者说他是一个有问题的人也好，但是我们不是歧视他、排挤他，或者说我们就一直在指责他。我们看到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态度呢，就是面对罪人，他不是排挤他们，而是召唤他们回到教会。同样对待这些变性的人，教会仍然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就是要接受他们。当然我们在这里说得非常清楚，我们接受他们不是接受他们的罪行，就像我们面对一个罪人，我们爱罪人，我们接纳这个罪人，不是说接纳他所犯的那些罪。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去清楚的，这就是我们说面对这个问题，我们教会呢他所持有的一种态度，或者说他所有的一份教导，我们需要非常清楚。也希望呢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忙大家，谢谢大家。
好，谢谢神父的分享。在神父分享的过程中已经很明确的表达了，其实我们教会是对这个变性呢是持反对的态度的。神父也在节目中说了是因为什么。神父分享到最后也提醒我们怎么去对待我们身边遇到的这些跨性别人士，不管他们是罪人也好，或者是有问题的人也好，我们都应该用一个像耶稣基督那样敞开的胸怀和爱去对待他们，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一个接纳，他们也是我们中间的一部分。再次谢谢神父的分享。听了我们这一期的问题和神父的分享之后，您对这个变性人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和问题，可以在我们节目最后的留言区留言给我们，或者您在信仰生活当中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会选取一些问题，在今后的节目当中由神父为大家做出分享。 喜欢我们这个节目，请在文末点个赞和再看，也邀请大家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出去，使更多的人看到并且受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